来，大家好，刚才呢突然卡了，然后突然就断了啊，我们重新开始，一会儿呢让小老师托尼把这两段节目让他把它给衔接起来啊。那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咱们就从头说吧，说说这个柯克案的遇刺案的后续啊，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吧。那整个这个案子呢开庭了，开庭了以后，那这个小孩泰勒·罗宾逊出庭，出庭以后他倒没有像之前描述的沉默不语啊，最后呢还是说了这么几句话，有这么一些说法吧。现在呢是起诉，首先是故意谋杀嘛，这个就是三个结果，要么是死刑，要么是终身监禁不得保释，要么就是25年以上，就这三个结果。另外呢他们还起诉了两项其他的附加的罪名，一个是政治动机的谋杀，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证明了这一点的话，那会加刑，如果原来比如说25年，结果因为这个的话可能那就终身监禁，可能就死刑了。另外呢还有儿童在场的时候实施谋杀，这个也会导致加刑啊，这是整个开庭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那福克斯新闻呢他登了他的一些在最后时刻跟他那位小男友啊，说什么正在从男性啊转变成女性的这个过程啊，他正好和那个男友叫兰斯，他两个人最后时刻，也就是在他自首之前，在最后时刻两个人是做了一些交流的，通过那个 Discord 那个平台。所以说福克斯应该是从 FBI 拿到了整个的这个东西，然后他把它给公布了。我想呢看到这个东西，这就算他自己的一个自白，我们就能了解他整个的动机，他谋划这件事的时间啊，中间的整个的过程，我们大概就能有个清晰的了解了。所以说我花一点时间呢把福克斯对这件事的整个的这个登载给大家说说啊。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有些仇恨是无法通过对话来解决的，就是两个人之间，那么柯克愿意和人辩论嘛，这没那么容易，没那么解决，没头没脑说这么一句。那个兰斯呢就问说什么呢，你在开玩笑吧，你在说啥？然后泰勒讲，泰勒罗宾逊嘛，说我没事儿，亲爱的，不过还要在奥勒姆待一段时间，就是他父母那家那儿，他说我很快就能回家了，就回到他们俩住的那个房子了，不过我还得拿到我的枪，说实话我本来希望保守这个秘密直到老死的，所以很抱歉我牵连到你。他跟他说这事儿了嘛，那个兰斯就说，你是那个干这件事的那个人吗？泰勒说，是的，我很抱歉。兰斯又说，我以为他们抓到了那个人了。你看媒体嘛，泰勒说，不，他们抓了那个老疯子，然后审问了另一个穿着类似衣服的人，当时 FBI 说有两个嫌疑人嘛，就那俩。他说，我本来打算之后很快就从我的那个停留点拿走我的步枪，但是当时那个镇上的大部分地方都封锁了，到处都非常的安静，而且有一辆车就停在附近，他就没有办法拎着枪从那个树林子里边出来，所以当时那个枪就留在了那儿。然后这个兰斯就问，你为什么呀？这泰勒就问，你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兰斯说，是的。泰勒回答，我受够了他的仇恨，有些就是他那些仇恨性言论，有些仇恨是没有办法通过对话能够解决的，如果我能悄无声息地拿到我的步枪，我就不会留下任何证据，我打算呢试着要把它拿回来，估计呢他们已经把它拿走了，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他们找到这把枪的信息，因为当时他还没自首嘛。那位室友兰斯就说，你计划这件事有多久了？泰勒说，我想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吧。然后他接着说，这枪，他说我本来想更靠近一点，但那旁边就停着一辆警车，我觉着他们已经啊这个清扫过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不想冒险，还说拿枪的事儿。 泰勒接着讲，我真希望我一回到车上，我立刻就把那枪捡回来。我担心如果我没把爷爷的那把步枪带回来，我老爸会对我怎么办，因为我知道那上边可能是有序列号啊，他肯定会追踪到我，我也担心会留下指纹。但是呢，因为我不得不留在灌木丛里去换衣服，我也没能力也没时间把那把枪带出来，我不得不把它扔掉。我祈祷他们在枪上找不到我的指纹。他说呢，我他妈的该怎么跟我老爸解释把这把枪弄丢的事儿呢？我留下了一把裹在毛巾里的步枪，这个他是明确说了。然后呢，那对面的小男友震惊之中都没说话啊。然后还是泰勒说，你还记着我是怎么刻那个子弹的吗？其实那些信息啊基本都是个梗。他说你看到那个什么 OWO 啊什么的等等那些标志啊等等，这其实就是个梗。然后他说好吧，我必须得离开了，这真是太糟糕了。这是福克斯把他枪手在最后时刻在警察去自首之前和这位小男友两个人的这段交流。这段交流里边内容很多了，咱们评论几句啊。首先第一个，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问，可信吗？我读了两遍，我觉着是可信的，因为从这个对话中看得出来，两个人呢是那种知心朋友的关系，就是我有多大的秘密我都愿意跟你分享，我都可以告诉你的那种交情那种关系啊。当然人家是不是恋人那个我们不知道了，但两个人是过这个的，人家是这种交情，把这事儿都告诉他了。你能从这段话里边也能感受到，这不太像是一个冷血的杀手，这就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一个年轻人。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人的整个的那种心路历程，他是这么一种状态啊，这个人就是那么一个冲动的积雪上头的这么一个年轻人，这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第二呢，整个的这段自白里头把好多事情都说清楚了。首先动机，就是我恨那位，我对那个科克他什么说的所谓的他认为的仇恨性言论，他我不能忍受，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就是不愿意听他说这些东西啊，这是首先是动机。策划的时间一个礼拜左右，而且他也没跟这位小男友通报啊，他跟没有跟任何人说，也就这不是一个长期策划的。现在这不是有人说吗，他们那公寓里边多长时间之前有一些外州车牌的一些车辆到这儿来过，怎么怎么样，就想的太复杂了，就他自己策划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手段也就是主要是那把枪吧。那现在很多人还在怀疑那把枪哪来的，是不是一些极右组织极左组织各方面啊阴谋组织给他的这把枪。那现在看呢，那枪就是他爷爷原来他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礼物，但是那把枪是在他父母家里边存放，由他父亲来保管。当然他父亲呢后来也讲了，我第一时间看着那模样就像是他儿子，然后警方公布那把枪的时候一看实锤，因为这把枪就是我保管的，一找枪没了，那就是他呀。所以说当时后来父亲也讲了，他呢也特别担心这把枪一上电视，我爸肯定知道啊，那我肯定完了。所以说他当时也在这纠结，我怎么就没把枪带回来。所以说整个的事情基本上都把他说清楚了，没有什么阴谋组织。听这段对话啊，而且跟这个所谓的变性人什么的跟人家那小男友没有任何的关系，人家也没有参与啊，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只是他对科克呢有自己的看法。目前看，如果你看这段对话，这背景可能就这么简单。你就跟前一阵那个库克斯在趴房顶子给川普耳朵一枪的那位马修库克斯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本来说那个背后肯定有什么背景，FBI 当时川普上任的时候就说嘛，一定要彻查这背后有什么东西，到现在没有任何结果。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没有结果，就没有，所以查半天到现在也没什么新的东西。说到这件事儿，可能也只是这么简单啊，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那大家说这段话对话可信不可信，取决于如果警方、检方、包括法院、包括社会，大家都相信这段对话的话，那这件事儿呢反而就简单了，那就量刑呗。那看到这种情节，那这孩子是死刑还是怎么样，那就由法官根据法律来裁决了。所以说这是目前说到这段自白，我认为是有说服力的。所以说到此为止，那些借题发挥、借机来扩大打击面、扩大社会撕裂的那些人们啊，你们呢应该去仔细的看看、研究一下、研究一下这段自白。这还是福克斯啊，你们的电视台播出来的，你们仔细的琢磨一下啊，看看这里边到底能有多大的故事，有多大炒作的空间。我认为呢，这件事儿其实可能就这么单纯。另外说别的新闻，泰勒·罗宾逊的父亲他做了一件事儿，他公开拒绝了115万美元的悬赏。哪来这么多钱啊？不是当时 FBI 就说10万吗？怎么跑出115万了呀？这里边有一个大亨给一笔，也就是犹太裔的那位亿万富翁埃克曼，他当时就讲像查理·科克这位枪手的这个泰勒·罗宾逊的父亲，因为当时是他大义灭亲把儿子给绑赴警察局的嘛，给他100万美元的报酬，唯一的条件就是证明这个人他爸没有参与整个的犯罪，那他爸肯定没参与嘛，给100万。埃克曼给了100万，那谁给了5万我就不知道了，这里边还有 FBI 给的10万。115万我都不要，我把它给科克的家庭，人家里男的没了，然后剩下一媳妇带俩孩子，这115万都给他们。哇，这个是引起了很多的掌声啊！很多人一看这当爸的真够厉害，可惜了了，没把孩子教育好，那你说这怎么办呢？另外呢，有民调啊 ，YOUGOV 余官立刻做了一个民调，说你说你这个枪手啊，你认为他是什么呢？认为是民主党那边派来的，是加起来总共有21%。那认为是共和党那头的是24%，两头都不是的是15%，不确定的就认为没党没派，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的。是40%，大家看了吗？也就是认为是左的或者是右的，其实都不是主流，最主流的就是大家认为，因为他本身这个小哥在他的党派注册里边，他不是一个活跃选民，他没有投过票，所以说大家认为呢，哎，不是党派的有40%，这个反而是最多的，啊，我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认为这个民调。跟我想象的完全一致啊。那现在那这下边这不许说科克不好，谁说治谁，那现在这个浪潮还在继续。德州州长宣布逮捕了一个取笑科克被刺杀的德克萨斯理工学院的一个女学生啊，当时可能是瞎说什么来着，最后给抓起来了啊，他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另外呢，说田纳西有三名教授因为对科克预测案发表了不当言论被开除了。南卡有一个叫克莱姆森大学也有一位员工对科克案发表不当言论开除了，另外有两个教授给停职了。所以说呢，现在这都在继续开始啊。其实这事儿看着不新鲜，前一阵在中国呢，很多大学学校开除老师，对吧？开除那些员工，为什么呀？你想想那个就明白了。小粉红举报，学生举报，他说什么什么来着？然后呢，马上在网上一放，粉红们就开始网暴。那你说，作为校长，作为学校，你能怎么办？你又不想惹这个麻烦，那就把老师给办了呗。所以说，说到这种氛围，跟现在的美国，你告诉我有什么区别？只要有人举报，马上开始网暴，那当地的机构那没办法，顶不住这个压力，只能把它给办了。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了这么一件事儿，我认为这也是给这两天啊这个热血沸腾的这些人们给他们一个提醒了。就是说呢，现在川普政府现在正在推动对科克之死的言论审查啊，你比如说有什么惩罚措施，从取消签证、开除公职，一直到注销护照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一系列的动作，大家的拍手称快，欢呼雀跃。但是大家可别忘了，如果下一个政府是民主党上台，是左派上台，那在川普时期推出的这种言论审查的法案，很多的规矩人家会让它继续生效，到那时候他们也会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发表所谓的不当言论采取同样的做法，到那时候今天你们上蹿下跳的人可能就会被送上遣返回中国的飞机。别忘了这件事儿并不是单方面，现在啊咱们收拾他们治这帮人，你别忘了这规矩一旦留下，那帮人上来的时候他也会收拾你，对你也依然有效。所以说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事儿弄明白了啊。那有朋友讲了，那我们共和党永远执政，那你难道高兴这样吗？你真的高兴美国从此变成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吗？那一党执政那是什么？那不就是专制，那不就是独裁吗？那不跟中国有什么区别？那难道你们愿意待到一个独裁的一个国家吗？还是怎么样呢？所以说这位朋友提醒的是挺好的啊。所有今天干来的这些事儿，留下的这些规矩啊，这些做法很有可能在三年半以后人家会打回来的。今天啊对那什么二爷什么的咱们收拾他啊，那好吧，那过三年半以后人家又来收拾你。所以说到时候再说了，这个你不能自洽呀，这事儿你怎么办？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呢是发了一篇重磅的一个东西，是惹了一个事儿了。这篇东西呢非常简单，说呢是发生了两笔交易，阿联酋王室有一位巨富向川普和他的盟友维特科夫设立的一个加密货币公司投资了20亿美金，就是加密货币嘛，往里边搁了20亿美金。然后川普政府随后就同意向阿联酋开放了数十万块顶级的 AI 芯片，大部分都流向了这位亿万富翁控制的那个企业，而且阿联酋和中国是有合作的，外界异常担心。因为你这个石油大亨，你要这么多芯片干嘛？你也不是干这个的。所以说呢，大家就开始担心这些数十万块顶级的芯片落入到了中国之手。现在呢，就开始就折腾这件事儿啊。等于是你往我的私人企业里边注资，那我就给国家安全上打开一个巨大的缺口啊！这些芯片从这儿就跑出去了。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什么时候的报道？礼拜一，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结果就在礼拜二，川普宣布起诉《纽约时报》，长期对他进行诽谤，索赔150亿美元。他倒没说《纽约时报》怎么诽谤他的，他只是说呢，你看在上次大选，你们支持了哈里斯，这就等于为哈里斯背书，等同于最大的非法竞选赞助。因为你的声量大嘛，你等于给他做广告，等于你在非法赞助他。同时呢，几十年来你都在抹黑我，抹黑我的家族和这个麻杆运动。大家一看啊，这你就注意，礼拜一他登的那篇东西，礼拜二川普就跟纽约时报打官司，他倒没提那件事儿，那就跟你急了，150个亿，我要告你。那纽约时报怂了吗？哎，立刻做出回应，说这个诉讼毫无法律依据，实际上就是试图压制和恐吓独立新闻报道。他讲，我们不会被你的威胁所吓到。那这啥情况？那前面那阿联酋那件事儿有没有啊？那八成是踩着尾巴了。所以说你看后边啊，突然间就跟纽约时报就拼了啊，就上演了这么一幕。另外呢，今天美国各大电视台我相信也都在报道，那就是 FBI 的局长帕特尔 啊，接受了参议院啊听证委员会的这么一个听证，嚯，火光四射，两边就打起来喽，两边呢刀光剑影，唇枪舌剑，说了很多的过头话了，两边都说了很多过头话啊。这个听证会一下干了四个半小时，气氛超级紧张。啊，那西夫在质问他的时候，他直接跟西夫开骂，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到一块儿，谁也听不见谁，啊啊就在那儿吵。然后跟那位黑人的参议员也是大干啊，互相还进行了威胁啊，等等的吧，那个具体细节我就不说了。当然呢，这里边有一梗，就特别重要，这么一个严酷的一个场面，跟过堂一样。那作为这个局长，你前一阵破案这事儿，大家也认为提前就乌龙爆料，就说提前宣布就抓着人了，其实也没有，都犯了错误，这才是为什么大家把你传来。哎，结果呢，他带了一个红了吧唧的领带，结果大家一放大一看，是利物浦足球队的一个领带。你们家没别的领带了，这么严肃的一个场合，结果他带着一个利物浦的一个领带，大概是说你永远不会独行啊，这不是那个利物浦那对歌吗？我还能唱两句呢。You never walk alone 啊，可能是不是有这个给壮胆儿？我这不明白啊。说到这位，确实是，哎，川普下边的很多团队的人就说把他给换了。他在听证会上，他是证明了司法部长邦迪派遣了1000多名 FBI 特工，进行了24小时的轮班倒，审查了超过10万页的文件，来标记爱泼斯坦档案中任何带有川普名字的记录。他是证实了这一点的，就在这个听证会上。那你现在说什么？这个爱泼斯坦这根毒针永远会伴随着川普。是转移了半天视线，又弄人家委内瑞拉什么的啊，最后又回来了，又回到了这件事儿。前一阵儿那不是那位情报总监土耳其嚷嚷着要逮捕奥巴马和希拉里，多长时间了？2-3个月了吧？有下文吗？这最近啊，科克的死又转移了这位爱泼斯坦档案的视线，等过那么半个月10来天。还得回归这件事儿，所以说你这是做不掉，做不到你是跑不了的。这件事儿的性质因为太重大了，而且看川普狼狈不堪啊，这种左遮右挡的这种状态，他在里边如果要有事儿的话，这可不得了啊！弄小女孩儿，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儿，这可是啊，这要遭天谴的，这可不得了啊！看川普怎么自清。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那说贸易战，咱们就说《华尔街日报》的这篇东西吧。那整个对，这个 TikTok 的买卖案啊，所谓的这场交易 ，TikTok 《华尔街日报》呢是透露了细节。这跟我昨天我还说打一个问号差不多。昨天说就是80%的股份归美国 ，TikTok 再拿不到20%，然后。重写算法，也就是最终呢，你拿到一个假的 TikTok 啊，就形那壳子是啊，里边那个算法我不能给你啊，你们自己找人写啊，我会把写这个算法的技术啊技术转让，但是自己写去啊，是这么一个状态。听听《华尔街日报》是怎么说的啊。他讲呢，在中美谈判达成的框架下 ，TikTok 呢将由美国的一个投资财团来控制。这里边有甲骨文，昨天我们说的对的啊，有银狐投资，还有霍洛维茨一个大亨。然后呢，这个要专门成立一个美国公司，就大家合资来运营 TikTok 的美国业务。美国投资者80%的股份，中国股东拿剩余的股份。然后这里边呢设立一个董事会。然后由美国人主导这个董事会，其中有一个成员是由美国政府来特派的啊，这是专门，也就是这个东西呢，以后政府一票否决是这么一个情况了。美国政府来监管这个委员会啊。那现在新的那他要干嘛呢？美国使用的这个 TikTok 这个新的程序。和全球的这个 TikTok 是完全不同的算法，他们要重新写一个。这所以说并不是把原来那个 TikTok 卖给美国， 大家注意啊，不是原封不动的卖给你，我把我原来的算法数据库都给你，不是，而是重做一个，重建一个。那怎么重建呢？也就是所有 TikTok 的美国用户要下载一款新的应用，看起来和现在的 TikTok 一模一样，但是完全按照美国基础设施来运行，算法由完全由美国来控制，然后数据啊搁在那个艾利森，就是甲骨文，他们由他们来管这个数据。那字节跳动干嘛呢？那你要卖这股份，你凭什么卖？他获得了技术授权，因为你比如你重建一个 TikTok 等于重做一个，那你们知道怎么写那算法，我得告诉你啊，这个技术授权由他来做，但是他失去了整个运营的控制权，剩下你就分钱就完了，因为你有一定的技术参股，你在里边还有二成的股份，你就挣这个钱就完了，后边的事跟你就没关系。所以说 TikTok 呢看起来是得到了生存，创作者呢基本都没问题啊，这个呢还都，你比如说上传节目的或者是做生意的，大家该咋地咋地，但是华盛顿获得了数据的完整的控制权，另外算法由美国来控制，这是整个这个情况啊，这是华尔街日报呢他们做了这么一个报道，等于就是重做了一个中国的那个，等于你就买了一个叫 TikTok 的空壳子，仅此而已，剩下的呢人家也都不给你。当然未来美国人的那些数据，那个当然甲骨文要把它都拿走啊，那 1.7 个亿的数据啊，7亿人，美国基本一半的人口都用这个，那个又落到美国人手里。那当然现在在甲骨文手里，在那个字节跳动手里，那人家会不会留底那就不知道了，那以后会发生什么别人就不知道了。那中国方面是怎么说这件事呢？说这个叫什么中国网信办的副主任讲说，中国呢和美国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说北京呢此前曾经担心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实体将使用字节跳动在中国开发的这个技术，特别是决定视频推荐的那个算法，就跟之前讲的似的啊，你比如说我查一下，你比如说我查一下这个德牧啊，狼狗，嚯，然后就不断的给你推狼狗，只要他这个追踪的技能，这个算法，字节跳动无论是在他的今日头条，还是在他的这个抖音或者 TikTok 上面，他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他说呢，这个我们本来是不能卖的。但现在讲呢，中国愿意授权 TikTok 算法和其他知识产权的使用，他说双方已经同意委托美国用户数据和内容安全的运行，就是中国现在愿意授权给你美国人这个算法怎么用啊？当然你说他全告诉你这也不会了啊，反正能让你把这事儿给运转起来，同时有一些知识产权，这里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这么个东西，最后达成了协议啊。那川普这就算如愿了，到目前从这么看，美国政府要派政委在里边去监管，然后呢艾利森这些人都是川普的铁粉，所以说这个工具现在终于到了川普的手里。当然换了美国算法之后，他还能不能像以前运行的那么润滑，那么流畅，那就不知道了，就看你美国人自己新搞出来的算法你们成不成啊，不知道他们行不行啊。当然了，你负责技术授权，那你字节跳动你得保证啊，就跟我们买一个饭馆一样，我没干过，你原来在这儿卖，比如说你是做火锅的啊，你做我买了你这个火锅店，对不起了，你前任老板，你得把你这火锅店怎么做的，你那原材料怎么弄，你得告诉我呀，然后呢哎我才能把这店买下来，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了，你得教给我怎么做啊。这就是现在 TikTok 整个的这么一个运行的一个过程啊，今天呢华尔街做了这么一个独家的报道。来吧，咱们花一点时间说说中国的房地产。这房地产呢还在跌， 这也是昨天那一大堆数据里的一块，我专门把它留给了今天。统计局的数据，还是那句话啊，大家呢别看数，看趋势。前八个月房商品房成交量啊57000多万平方米，同比下跌了 4.7%。这个都别看，看什么，比就八月份比前七个月的跌幅扩大了 0.7%，也就是跌幅在扩大，大家就知道这个结论就完了。然后呢，是一到八月份和一到七月份相比啊，跌幅扩大了 0.7%。要说八月份呢，八月份商品房成交量5744万平米，同比下跌了 10.6%。和七月份的跌幅扩大了2.8%，这都别看，就后边那句，创了年内的最大跌幅。这句话特别重要。我要他那个都是注了水的，你就别信他前面的那些具体数，你就看这个啊，一到八月份是扩大了0.7%，扩大了啊，然后呢，八月份是年内最大跌幅的一个月。大家就记住啊，越来越快。现在导致房地产投资根本无心继续投资。一到八月份房地产累计投资同比下跌了 12.9%， 比一到七月份扩大了 0.9%。大家就注意这个完了啊，投资现在呢在继续下跌。说到八月份当月投资同比下跌了 19.5%。比七月份的跌幅扩大了2.5%，别看这个，后边这句也创下了年内最大跌幅。一个是销售，一个是投资，全是最大跌幅，大家就记住这个就行了啊。然后统计局呢，他公布的这个数据还有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房整个销售价格的平均值同比下跌了 3%， 比四年前的峰值下跌了 11%。 这个也别信，怎么可能，新房和2021年最高的时候才下 11%， 那都快到半山腰了，都已经奔 30%-40% 去了，所以说这个也都别信，我们就知道它在下跌就完了。而且呢，它这里边有一个规律，现在是城市规模越小下跌的就越狠。和之前相比呢，2025年的8月三线城市的降幅啊，和过去相比下跌了 14%， 二线城市下跌了 8%， 然后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下降了 2%， 它这百分之几你都别听，你就知道这个趋势，三线下降的猛，二线稍好点，一线呢还凑合，下降的就稍微缓一点，它是这么一个趋势的，这个大家知道就完了啊，这个就知道就完了。还有什么呢？这个数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数特别有意思。现在呢，那你说都这样了，房地产下降的越跑越快，这滑梯是越来越猛，那你中国不管啊，你政府不救它了吗？现在看政府已经撒手了，就这个死样他现在已经不管了，爱咋地咋地了啊。咱们看啊，央行今年出台了一个3000亿人民币支持国有企业买那些库存房，3000亿，大家记住这个。另外呢还有4万亿人民币的信贷，刚才3000亿是拨款，4万亿是信贷，来促进项目竣工，这是管烂尾楼的。那不错呀，加起来43000亿嘛，这你还怎么着啊？所有这些资金，您知道在建和已竣工的整个的库存是多少吗？是64.3万亿。总额现在那堆着的那个卖不出去在那儿堆着的是64.3万亿。中共给筹了多少钱？4.3万亿。整是这个零。你先别说是不是杯水车薪，应该说是九牛一毛。我那儿那大窟窿64.3万亿，您就给了4.3万亿来救这么大一个盘子，您开玩笑呢？60多万亿啊，您给4万亿，您这起哄呢？政府他已经不管了， 他已经不管了，你就爱咋死咋死吧。你要说一点不管，那毕竟还有烂尾楼，对吧？怕闹社会事件，多少给点，也就这样，也就这样。那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房子从2021年到现在，这已经连跌了，这刚才说的那个统计局那个数字连跌了27个月，那到现在整个从最高峰到现在已经跌了4年了，现在已经跌到2016年2015年这么一个状态了，跌到当时的那个价格。那说到在这个数应该是比较准的，高峰期的2021年和现在的2025年相比出了个事儿。2025年按照现在这个房的销售额大概是多少呢？他们给测算了一下 ,8.95 万亿。这是今年的测算。比高峰的那2021年下降了 47.4%。腰斩。腰斩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我们都知道啊。那这数就有意思了。2021年的时候，当时中国那个销售额，房地产的销售额占 GDP 的 17.01%。 2021年，那现在呢，你刚才把那 8.95 万亿一算，也就相当于中国 GDP 的 6.4%。 也就是房地产销售占 GDP 的整个的占比比高峰期下滑了1/3，现在还剩1/3了，也就是中国你卖一年房占 GDP 也就是 6%+了。原来我们都知道有个数嘛，也就是房地产相关企业整个的 GDP 啊，上下游大概占中国整个 GDP 的 25%， 1/4。刚才说了，就光卖房就占 17.01%。那还有别的呢，家具啊什么的等等，装修啊等等，放射出去的 GDP 那20%+是妥妥的呀。那你现在整个才占 GDP 6%+了，和原来那20%+，这个是非常震惊的。这个数我认为不假啊，这才有什么好假的呢？这个，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中国 GDP 你别管它瞎编呢，什么5%+4%+，你别管它怎么编，说明现在房地产现在这个死样子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他不救你啊？因为你对他的 GDP 已经影响不大了，你就死去呗。他现在占比已经很低了，所以说作为中国是一个抓经济就是抓 GDP 嘛，以 GDP 为主导的一个经济体啊，作为政治任务来就是标志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的情况下，那他现在既然 GDP 是这样，那当然不救你了。我为什么还把银行有限的资源啊，越弄窟窿越大，最后都变成呆坏账？我有毛病啊！所以他根本不救你了。所以你看着你现在房地产已经到了让 GDP 基本无感的这么一个地步，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下坠的速度和幅度越来越大，因为政府不管了。为什么不管了？因为你现在占 GDP 的比重越来越小了，对他们来说这个泡沫基本上已经挤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剩下的你就死去吧，他就无所谓了。可是别忘了啊，中国人70%以上的财富全在这破房子上了，那你下一步该怎么办？昨天我听到一哥们儿说了一句话把我给气乐了，在北京有房啊，还挺棒的一别墅，原来住的好，现在出国了。那说就问你怎么不卖了他呀？我为什么要卖呀？我就那一个房都已经付完了，我卖他一卖不就赔了吗？他说你等什么呢？我等压死了呢。北京人吧，我想了想，我知道他说谁呢。你说现在是那本来原来花1000多万买的房子，你现在卖个400-500万。确实是舍不得，挺好的房子，尽管他现在人在国外不回去住了，那也是个正经东西，也就毁了。所以说这帮人的寄望，那你看这房子现在也没希望啊，你留着它干嘛？因为不一天不如一天吗？有翻本的机会，万一习近平明后年死了呢？ 股市大涨，中国经济一看又有戏了，又突然上了一个什么所谓的改革派给豁楞几下子，中国又行了，那房子不又回来了吗？所以说我看还憋着这心呢啊，有道理啊，你要不然的话你一认赔多一半没了，那舍不得呀。哦，他还安着这个心呢，这人们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今天的节目呢，一会儿拜托小老师给我们这接起来，给他弄的这个弄的一块儿。托尼说刚收到国内短信，9月20号10点到10点23 ,9月20号北京五环内将试防空警报，是不是被前几天朝鲜的飞弹给吓的呢？哇哦，不知道。突然说这个我回去查一查啊，这是为什么呀？北京玩防空警报测试，这个不清楚啊。我知道日本人家经常搞这些警报测试，因为人家为了防地震嘛啊，经常进行全民大演练啊，大家得知道到时候有事往哪儿跑啊，这别互相推挤挤踏踩死，最后就踩死一大堆，他那个是要经常练的。那所以说这个呢，那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得查一查是不是跟918有关，那就是名儿啊，那也不对啊。麦田说以色列和美国演双簧，我认为是的。那川普现在怎么不认账了？废话，你没弄成啊，你要弄成了那咱俩对吧啊，你看这在我的伟大领导下把哈马斯团灭了，那你没弄成啊，你自己背呗，就这么简单。这是恩侯说大康兄好，我在日本，前几年大陆制裁台湾凤梨，安倍啊发视频号召大家买，于是台湾凤梨第一次进入日本超市，每年都吃到了美味的台湾凤梨，期待大陆继续制裁其他台湾水果，我们都想吃。这倒是啊，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系啊，现在台湾明显是顺畅，几百亿几百亿美元的每年这么赚，但这绝不是大陆的恩赐，也不是大陆的施舍，这是台湾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用他们的高科技挣来的。没台湾，大陆就玩不转，你不行啊！你还搞什么穷台欺法？最后啊，你就是去台湾化和台湾脱钩吗？对不起，你脱一个试试。好吃的，说美国经济基本面没什么大问题，但经不起折腾了。0.6 的消费增长高于预期，原来是0.2来着。其中应该考虑的是物价上涨的因素，这个有了，也就是消费者那、消费增加，但实际购买没有增加。另外呢，少于20%的高收入人群贡献了49%的消费，中低收入的钱包开始羞涩。另外，开学季的贡献，八月份呢应该还是暑假期了。这个呢，每年的这个时候的环比都会增加的啊，都会增加的。我就奇了怪了，说第一次分两次看大纲，刚才是出了点事儿啊，实在对不起，一会儿结束了咱们给接一下啊，只因为它断了嘛，没办法，只能重开了，这实在对不住。这是风珠正，谢谢您的支持，对于科克没什么好说的，完全赞同大康的评论。说说 TikTok 确实很好看，中国人设计应用程序的确是有两下子，中国呢创新是不行，但是中国搞商业应用，中国呢把这个科技和老百姓的消费把它勾在一起，怎么把这个东西卖好，耍出花样来，更好的服务，这一点连马斯克都挑大拇指，马斯克都服气啊，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啊。说那里边的政治内容不会对我有影响，而且字节跳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成人内容。说现在 Twitter 上那个全裸啊，这黄推铺天盖地，都不敢在公共场合打开。说说足球，新西兰晋级世界杯，我还不知道呢。今天是跟澳洲他们是比划一场，我还不知道呢，一会儿我再看看吧。反正我们去呢，哎，这新西兰在世界杯历史上，我们这记录是很不错的啊。当时在那个小组里有意大利，还有谁啊？我们三连平啊，最后差一点没进16，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然后这是 Little Life， 现在支持中国经济的是快递、外卖和网约车。您要把这仨事儿放在一块儿叫服务。其实中国呢，本来就应该 所谓的刺激内需或者是发展国内经济，就是搞内需，就是搞服务。现在中国的老年人越来越多，那对老年人的服务，而且就老头老太太手里退休金，他们最有钱，围绕着他们的消费，什么旅游啊，什么消费啦，养老啦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这买卖现在这都坐着呢没有啊？其实那是个挣钱的道。你现在未来机器人越来越多，包括美国也一样，最后大家就只能是发展服务业，自己伺候自己，人类服务人类，来彼此挣俩钱花花，彼此互相来消费，也就只能是这样。未来的力气活，包括挖矿啊，包括干那些搬运，不干那些活，那以后都机器干了，那不用人了，那你说怎么办？那都干服务业呗，就干这些呗。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啊！一会儿呢，小老师会把它搞一搞啊，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